好，接着我们请看到刚说到的这个讲义的助讲，好，57页的助讲134。那我们先看到这个助脚栏，好，助脚栏就是58页助脚栏的刮胡式，好，这个华语集第二册。这个内容主要是说明刚刚说到的，就怀疑的话会升到所谓的边果或是边地的哈。好，这边也算是导师的一个整理。好，看到刮胡式，24愿古本在中背下背哈，有念佛而信心不再坚固，如临终后悔了，悔过了哈。这不是忏悔的悔过，是对念佛，我也对往生极乐世界有点后悔哦，那么就会呢，生在这个阿弥陀佛国边，国界边的哈，自然七宝城中，我就那是七宝具足的城，于七宝水池中莲花化身哈，所以他这边讲的是化身哦，但是要经过500年才有办法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在48愿本提到是信心不大坚固哦，而悔过是胎生的啊，就我们刚刚在57页的本文最后一行啊。那但是在36愿本是否定哦净土有胎生的存在啊，导致说这是经典流传中的演变哦，是可以不用会通的哈。那所以我们来回头来看一下这个刮胡一哦，在57页注脚栏刮胡一是属于48愿本。那我这边就列出哈，找出来哈，在这经文当中提到嘛哈，所以是慈氏菩萨问佛的哈，就什么因缘呢？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众生有胎生跟化生的差别哈，那佛就跟那个弥勒菩萨说哈，假设有众生以怀疑心修诸功德。虽然你是发愿生到极乐世界了哈，但是你对这些殊胜的佛智都怀疑不相信，是吗？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圣广智，无等无伦最上甚智啊！于此诸智疑惑不信嘛哈。好，但是呢，这边可能跟导师说的不太一样。好，当然这边是48愿本的哈。它是什么？由性罪福修习善本。那我们如果看前面的话，那可能是24愿本了哈。24愿本是不起，如果是看导师的解释哦，在57页的倒数第三行，不信善恶业果。所以不过这边如果是48愿本，它是虽然不信佛的诸功德啊佛智啊还是在。修诸功德的时候有这个疑惑心啊，但是他由信罪福啊，修习善本，愿生极乐世界啊，好，那这样最后他会升到这个宫殿啊，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甚众，是故于彼国土，这个叫胎生啊，所以这些人叫胎生啊。那相反的就是化身嘛啊，若有众生明信啊，就相信佛智乃至圣智，做诸功德，信心回向。此诸众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好，就莲花化身嘛，加趺坐哈，就禅，就是我们一般说盘腿的哈，须臾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佛菩萨具足成就，好，所以这个在48愿本是有胎生，刚刚已经有提到，好，刮胡三是36愿本，相同的文段呐，相同的文段哈，一样是。佛跟慈氏菩萨讲啊，不过这边比较特别是佛问哦哈，如果刚在刮胡一是慈氏菩萨问的哈，好，所以在36愿本就有点这个问的跟打的就不太一样哈，所以这边是佛言慈氏，极乐国土中有胎生佛，就问这个菩萨有没有胎生，他直接跟他回答没有，慈氏白也没有世尊哈。其终身者，譬如欲界诸天啊，居500游旬宫殿，自在游戏，何有胎生？这意思就 天人是化身的啦，所以极乐世界的众生也是属于化身的啦。那为什么此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众生，为什么是胎生？这边就讲这个地方呢，佛才是佛回答此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说此界众生呢，所众善根不能离相，就是有着相，不求佛慧妄生分别，生着世间人间福报，是故是胎生。好，所以假设有众生以无相智慧种植这个功德啊，身心清净，远离分别啊，求生这个清净的佛土，那这样的人他就是生在佛世界，是宝莲花身相具足，那就是化身了啊。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刚刚所提到瓜佛寺的内容。好，那接着一样看到我们的萤幕这里，就是导师的文上面58页有提到58页本文第三行嘛，疑信参半生于边国， 说一切有部呢，由此传说。好，那这边萤幕上面我们找了这个 相对应的文啊，像在大毗婆沙论卷50，这边是提到这个假设有这个疑随免，就是在这个部派佛教它就会分了，这个随免大概是没有现起的时候叫随免，那现起的就是烦恼了，所以随免就好像睡着但不是没有，就是这个烦恼没有升起影响作用的时候好像睡着一样，但是它不是断尽的，不是没有，所以叫随免。所以如果常有这样子的烦恼，就是有疑的话呢，若喜若修若多所作，就是常怀疑这个对不对，正不正确，当生边鄙，那这个是边鄙边地的意思，边鄙种族。那下面这个是上面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是比较早的翻译，但是它没有完整，在毗婆沙论，但这个两个都是有部的论点，这个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所以阿比谈阿比达摩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啊。好，阿比就是对的意思嘛，在我们眼前面对面的意思啊。但是这个面对面其实不是用眼根去看到的，这个实际上就是用这个视所缘的啦。所以阿比达摩，达摩就是法嘛，所以叫对法论或对法藏。对法就好像在我们眼前，台语有句话什么，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很容易，台语有一句话叫什么？豆定泥干，有听过吗？就是在桌上拿那个橘子，好像很容易嘛，很轻松容易，豆定泥干。所以这个阿比达摩其实就是禅定中的经验啊，它不是眼睛看到啊，其实就是用这个所谓的观慧或是观去抉择这个法。那这个法就好像在我们的眼前面前，很清楚的看得很清楚。所以阿比达摩或者下面的阿比檀其实就是取因，就是对法。所以俱舍论也是什么阿比达摩俱舍论嘛。所以俱舍论有些不好懂的，其实它不是我们日常的，不是只有日常的生活经验，很多是修行的经验。那修行的经验就有每个人的体验是不一样，所以它有些时候讲出来的好像就有很多种说法了。就像我们要去爬山，像那个合欢山，它不是有很多什么东风什么风什么风，东风主风啊什么风，有很多风，有很多爬山的路径。所以你选择任何一个路径，你看到的风景或者你看到的视野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啦。所以阿比达摩其实或者部派的论书啊，论师们什么提出的观点，其实就是他们的修行体验，但这个没办法一致的。那当然佛是最圆满的，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就是 论点里面所提出的观点，他们不是只是生活的经验，很多是修行的体验来的。所以这个叫为什么他们的论前面会叫加个阿毗达摩对法嘛，这个这样的法去观察法不是眼睛看到的，像这是用在禅定的经验定中起观啊，那个法就在我们眼前，这样很仔细观察，看得很仔细啊，可能比那个显微镜还要厉害吧，就是那个穿透力啊还要厉害啊，会看得更仔细啊，所以它分别很多。好，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下面这个 这个毗婆沙其实也是大毗婆沙论的不同的译本，但是它现存不完整啊，比较完整就大毗婆沙论哈。所以这边也提到嘛，修行广布依识，识就烦恼。所以你当你修行的时候，你跟这个依这个心所相应，或者这个烦恼相应的时候，之后你所成就的大概就是生淡边际啊。那这个杂阿比昙心论，这个其实也是有部的论点，好，应该说跟有部有些主张也是相关的哈。所以一般说一些有部有所谓的六祖一生嘛，一生六祖有七部论。那七部论之后，杂阿比昙心论就是将里面重点又把它收摄。那大毗婆沙论也是一样哈，就发智论嘛，发智论还有所谓的六。其他的六祖嘛，所以有七部论哈。那这边也有提到了哈，所以《杂阿毗昙心论》有提到这个依识哈，就是这个识就烦恼了，或者是前面用髓冕哈，就烦恼的别名哈。所以有这样的烦恼依这样子烦恼的话，就会生边谛哈。好，那就是补充那个本文上面哦，就刚刚我们说到的在。在一开始提到啊，疑信参半生边果，说些有部有此传说，是这句话是这里啦，但不是说后面的阿弥陀经跟就是有部跟阿弥陀经这样没有直接关系的哈，意思是这样哈。但是只要有怀疑的话，基本上生边果不是只有阿弥陀经说到啊，在说些有部的论点上面就有提到。好，那以上就是关于第三点啊，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阿弥陀佛净土，那接着我们看到第四点，国字大写是就阿处佛的妙喜净土。那一样，我们这边根据导师的说明，我们把它分成三个要点哦。第一个是大写国字一哦，那还是先对所依的文献做描述哦，就是译本跟内容，略是译本跟它的内容。那接着是国字大写二。在59页开始哈，来说明阿处佛国经的内容，在这边概述哈。那导师这边就把它分作这几品哈。第一个是什么？发意受慧品。那接着是看到60页哈，第二品是佛刹上快品。第三个是在61页，弟子学成品。第四个是在62页哈，诸菩萨学成品。那第五个是在64页，佛钵尼凡品。好，第六个是往生因缘品，在66页。好，那其实他所依的经本只有2个译本了哈。我们等一下看，那接着再看到国字大写三。66页开始啊，第一个是往生净土的关键是什么啊？就是前面也有提到嘛啊，如果你要往生极乐世界啊，在24愿本，你可能要做到的是持心精进，不嗔怒，要斋戒啊，斋戒清净，还要怎么断爱欲？那接着要发愿往生啊。那如果是48愿本，大概就是发愿念这个无量寿佛。发菩提心，念无量寿佛。那36愿本也是差不多哈，发菩提心也是一个关键哈。不过这边在阿处佛净土，我个人这边就列了2个要点哈，在66页这边是说到净关键啊，就是它不是只有信愿要修功德的哈。那另外的就是它弟子众的特色，在68页的哈，出家菩萨哈，这些内容。好，那我们回去到前面，接着来看一下，先总说哈其那个内容。那我们就回到58页这边，好，先从译本哈，就是他所译的经本来看。好，在58页这个国字大写一下来开始哦，就阿处其实就翻这个阿修比亚哈，这个阿修比亚这个字。就阿处佛净土的经典， 汉译现存的有两个啊，第一个是后汉之罗家胜所翻译的啊，叫经名叫《阿处佛国经》啊，两卷的内容了哈。那第二个是唐朝菩提留志所翻译哈，那收录在《大宝积经》当中的不动如来会哈，第六会，但是它是实际上是十八十九卷哈，18、19卷，就是《大宝积经》的第十九卷跟二十卷啊，第十九卷跟二十卷，第六会哈，不动如来会。好，看下来哈，在58页本文倒数第四行，这两部是同本别译。好，译出的时间，哦，前后差了500多年，所以你看导师有列出那个翻译的时间嘛？好像第一个后汉是大概是西元178到179，那唐朝的翻译是西元705到713左右了哈。那这个当然是有些从我们上次给大家看过这个，像从这个藏经目录哈，当然这有一些现代学者去做研究了哈。不过我们可以大致可以理解啊，就是可以相信啊这样的说法。好，接着看下面哈。虽然距离了500多年，但是内容它的差异性不大哈。在汉译的部分分作五品，也就是什么？唐译分作六品，差别在什么？就是汉译的第五佛泥槃品，在唐译把它分作涅槃功德品，也就是第五的涅槃功德品跟第六的往生因缘品。那汉译在后面的部分呢，显然是残缺不全，那唐译是完整，所以它的第五个佛泥槃品呢，其实它内容不完整。那导师就是我们下面要看到的，其实导师是有本来讲到刚说到的佛的往生因缘品嘛，那个就会依照的是唐朝的翻译。但是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经文跟导师的解释啊，其实导师有些综合，不像前面在介绍阿弥陀经的时候，他是照的是比较精明长的阿弥陀经去做解释，但是这边下来的阿处佛国经他有点综合啦，他觉得哪些文段比较合理的他有些综合。好，接着看到最后一行，所以这部经在长期流传当中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就是没有随着时代而改变，因此在初期大乘思想中啊，接着59页啊，能充分而明确地表示出早期的经文的内容。好，下面就来概述啊。好，第一个是先说到发译啊，这个译其实发心啊，发译受惠品。哦，我的标题这边是瓜福音啊，法会缘起，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一部经。哦，这边就是舍利佛请佛开示啊，如了，就像这个过去诸菩萨摩诃萨所愿即行，即就所愿所行，明照并身纳。这个其实这个身纳是很不好理解的啦。好，那我对应的这个唐译本，它其实这个明照是光明的，那身纳就是什么？精进的意思，披精进甲，就是说菩萨到底做了哪些啊，修了哪些内容，怎么精进修行，最终可以成佛嘛。那以作为未来求佛道者的学习楷模模范。那我刚说的唐译本其实也可以先翻一下，在60页，60页注脚138，就我们刚看到这一段文，在60页注脚138，瓜符二哈，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刚念的那段文。那瓜符二是唐朝的译本嘛，哈，所以在《大宝积经》的卷19，这边有提嘛，尔时尊者舍利佛从座而起嘛，哈，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哈，这个是很定型句啦，就是说，当要请问佛的时候，大概有这样子的这个礼仪的哈。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云何往昔诸菩萨摩诃萨发趣有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修行遍清净行，所以我刚说的就是这一个啦，这个叫身纳嘛，披 精进假功德庄严。世诸菩萨由披甲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所以这个就是下面刚说的，好，可以做参考了。好，那我回到前面59页。好，这个起法会缘起就是说法的这个是因为舍利佛的请问嘛，那佛就要回答，那佛就跟他说，这个这边的佛当然是释迦牟尼佛了，佛就跟舍利佛说，过去呢有东方有个叫阿比罗提，就是这个翻这个音了，阿比罗提就是妙喜世界，其中有个佛大目如来出世，为菩萨说六波罗蜜。这其实我们在前面第一页，一开始第一页讲义第一页，还有前面的31、32都有提到。那后来我看一下这个好像有点怪怪的，有没有看到？这个其实是我们讲义上面这个大日，应该是大目如来啦，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在汉译，就后汉的翻译是属于大目如来，那如果唐朝翻译是广目如来，也是对照这一个，对照这个梵音，可能是这个梵字的Vairochana 这个。那我一开始也觉得好像是不是我编辑上有问题，所以我查了一下书书上面也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是我编辑上有没有问题所以在我们这个这净土学论集201页他这边书上也是没有问题不是在202页的第二行他这边也是大目如来，第201页的最后一行也是大目如来所以好像是我编辑有问题，但是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根据这个数位化的嘛，现在这边看到的是这个我们算是学院出的吧，就是导师的佛学著作集，所以在 这段文上面这个可能 看不太清楚，但是看起来就是电子版上，这个 电子版上面这个字上面就有，所以我们复制的时候有问题。那后来我就查了一下这个西贝塔的了，就是现在这个其实不是算西贝塔，但是其实就是总来说是数位研究平台一样，我去搜寻那他们的这个文这个电子化是可能是我们提供，我也不知道，不太确定不过他这边也是错的啦，所以他这边也是那个他也是大日嘛所以可见的不是我编辑的时候出现问题，对，是因为就 copy 这个电子档嘛，可能要去回报一下。可是这个我们自己学院做的这个也有问题啊，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书是没有问题的我后来去查一下那个导师的这个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书上是没有问题那我在找了这个，突然发现他们现在西贝塔有做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叫语义搜寻，这是干嘛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定要，之前的搜寻是怎样？之前的搜寻是你要像这边要精准的字句要完全一样才搜寻得到嘛？那现在不是，因为现在有什么 AI 啊，这个 Open AI， 所以他们现在做语音搜寻是，你只要提供一个你认为的意思，他就会找相对的经文，这很有趣。当然，这个可能有一点限制的。所以他下面就有举例。像这边，请找出月亮跟兔子相关的故事，或者是说，佛陀有教人如何瘦身跟增进健康吗？这不是很现代白话？如果照这样子，怎么搜寻到经文？所以他们说语义搜寻，他们现在做。那我们点进去啊，他就这个其实是 AI 的回答了。他们现在用，所以是发展这一块。但是听说应该印象中我没有听错他们是有去买的。像 OpenAI， 如果你是免费版，大概有个限制啊。 那、啊、他这个是有买一点版权，哦、所以那这边有提到，哦，说可能根据《杂宝藏经》，哦，肥胖的原因有五个，哦、多食啊，睡眠多嘛，哈、哦，耽于娱乐，哈、哦，无忧愁，哈、哦，闲无事事。所以你要减少，就什么要资量嘛，哈、哦，还有举例。啊、哦，这个国王依着佛的教导啊，减少食量，终于瘦身成功啊、哦，这蛮特别的哈、哦，就蛮生活化的。所以他们现在做这一个，下面也有列出经文的哈、哦，最下面他这边有列出经文，好、哦，这边就有列出经文，好、哦，所以他会这个些其实是透过 AI 去做比对嘛，他这些经文之后，或是他先引的，像这个是。比丘尼的戒本注解，然后他会去比对相关度多少，就是你这个问题跟这个经文，他去比对，这个人工没办法做了，所以他现在还蛮有趣，但是这个可能不太确定，因为他是有范例，我去把它点进去了哈。那是不是其他你每次问都可以哈？不太确定。还有这个，看一下哦，下面有例子，看一下，好像有一个是直接问如何修行获得解脱，哦，一样他也去找，哇，这个有问题，这个跑不出来啊，所以他去跟那个 OpenAI 买的，这边就有提到 OpenAI， 跑不出来，所以他现在还是在测试啊，是用 beta 嘛，所以还在测试，这个让。慢慢变有趣了啦，哈，就有点以前那种什么佛学什么，以大陆很常做那个类似那种小机器人啊，他们法鼓山有做一个叫宽大，一个小小的类似那个木鱼，啊，你就问他佛学名相，但是他的做法是他先设定好问题还有答案去对应嘛。所以你问他什么三宝，他会找那个关于三宝答案，他给你。可是现在的这种 AI 不是了，那以前是先设定好问题跟答案，如果你问超过他的范围，他没有办法回答的。但是现在不是，他这个人工智能，他有办法是自动学习。好，这是题外话了啦，就刚好看到，哎，西维塔现在做的也蛮有趣的哈，以后会更方便吧，更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语义搜寻就是我们理解到。或者是我们印象中大概是什么意思，你去搜寻，或许你就可以获得到你的答案。因为以前的搜寻，但是你的关键词、你的词跟句子要精准，也不能模糊了。那现在可能你可以模糊的搜寻，哦，可能有一些可以找到你想要的那些经文的内容，或者你想要的那个文献。好，那回到我们这里哈，所以题外说到这一个哈，就是我们。这个大字应该改成大目了哈。好，那就是佛先跟舍利佛说到了哈，过去佛啊，应该是东方啊的妙喜世界啊，大目如来跟菩萨说六度。好，那当下听到的这个菩萨哈，他就要发心嘛，所以下面接着讲啊，菩萨行是难学的哈，因为要对一切众生不能起嗔恚。好的，当时候听法的。其中有一位比丘就跟大目如来发愿，我从今往后发无上正真道义。这个道义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啊，这个道这个字啊，有没有？上次有提过，导师有在书上有整理，这个道本身在翻译的对应上大概有至少三种，有没有？有没有印象？应该有一些印象。其实道第一个对应的是什么？就是方法、道路 ，Magga 这个字，第二个是什么？菩提 ，Body。所以这边的所谓的无上真正道义，其实是无上真正的无上菩提心啊。所以道义就是菩提心。那第三种道，就是把它翻成一切相智或者一切智。这个在前面在讲这个阿弥陀佛，还是跟他的众生讲什么？道智大经，好，如果这样讲应该有印象。在前面的时候，在我们48页讲义48页的注脚112括弧一啊，这边就提到道依古代的翻译 有 Magga 就道路方法，或者是 Bodhi 菩提、哦、但是至少还有另一种意识、哦、就是一切智或者一切相智、啊、所以道智大经就是什么讲的就是原始般若，原始般若经、啊欸、其实这边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菩萨为什么那么难、哦、就是要对一切众生不能起嗔恚，不能起嗔心。其实这个说是这样，当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尤其是、你要共事乃至要共住的人，每个人观念不一样嘛，思想观念不一样，做事的方法也必然会不一样、当、共事起冲突的时候，嗔心起、哦、这时候就很容易啊。我们、那个之前的书导师的书上有提到嘛，这个一念嗔心起、啊、百万障门开、啊、就是就障碍我们没办法再继续修行。所以这个嗔烦恼其实是我们要对治，嗔烦恼也是欲界众生才有的，因为你要升到色无色界，不要说初三界啦，你要升到色无色界你就要降服这个嗔烦恼，或者是升到色无色界 的众生就没有嗔烦恼。所以这个其实行菩萨道，我们刚刚也提到嘛，导师说到的，这要菩萨并不是说不断烦恼，哎，他不是，他只是不断这个维系的烦恼，但是出众的违反慈悲心的烦恼，一定要去降服，乃是要去断除的，不然菩萨道是走不下去的。哦，所以这个这边就有提到，菩萨道难学，因为对一切众生不能起嗔恨心。哦，所以这个真的是不一样，不容易的。那听到的人，你看这个这位菩萨这位比丘也是有善根的，那听到马上就发这样愿。他除了发菩提心之外呢，还要怎么一直成佛，不起嗔恚，不起声闻缘觉心。所以 他就行菩萨道，不起贪欲。那这边又包含了嗔恚，因为其实嗔跟贪啊，或者爱跟嗔，其实一体的两面。这个导师的书上有提到嘛，有些时候是因为爱不到，所以你起嗔恨心。你社会上新闻也是如此啊，他本来是喜欢，或者本来是男女朋友或是夫妻啊，离婚了分手了，还没办法在一起，他起嗔恨心，干脆就得不到你就怎么杀死他嘛。这个很多啊，这社会新闻很多啊。所以嗔跟贪啊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还有下面有提到的睡眠重想，好，导师有个那个注解，就是什么调举啊，所以重想就是调举。那由于怀疑，好，犹豫怀疑怀疑嘛，回，好，那以上是五盖。那一般我们说的我们要修禅定之前要呵气五欲，气五盖，喝五欲，气五盖，这个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五欲就是对境啊，让我们产生心里的这个欲念啊。哦、五欲其实就是五境，色身香味触，就对境的时候引申我们内在的这种欲念，这叫五欲嘛。所以你要禅修，要禅定，得禅定，你基本上要先对治这些，或者是不能去染着五欲，就要尽量的远离啊、这些会扰乱我们身心里的、哦、气五盖，你就是要去降服。那一般说的五盖是什么？昏沉睡眠、哦、这边大概就有睡眠了、哦、还有什么调举，调举有恶作，就是这边说的悔，后悔的悔、哦、还有疑盖，那就贪欲跟嗔是比较少说到的。好，那除此之外还要做到什么、哦、就不杀生，不偷盗，非犯行。犯行是清净的、哦、就是你要做到、哦、要离这个犯行。那这个就是一般说的三身三口是意三的、哦、那所以下面口呢就是妄语骂力，就两舌，二口绮语。那意三就是什么？贪欲贪嗔邪见、哦、那以上是属于十二。所以这边是不要嘛，所以这个不其实是要到后面啊，所以这不起的是这后面这些都是不能升起的。 那不杀的也是下面都是它，所以它不是说只说不杀生，其实后面都是。所以如果要照现代的中文来说，应该这个逗号啊，其实应该是顿号会比较不会误解，就是你不能升起贪嗔痴啊，不能睡眠或者散乱啊，狐疑怀疑这些啊，乃至你不杀生之外，你要普陀道哈。不能非犯省，就是你要犯省，不能妄语、骂戾、恶口、绮语这些。好，那这详细的，其实在后面，我们有引最后了哈，最后我们有引出在138哦，当然我们没有全部引出，但是我们有找过关于发意受益品的前后文段的出处啊。那在注脚37啊，导师说，我们看一下注脚37，137啊，更正一下，注脚的137啊，在137里面，他说汉译本悔，已悔的悔啊，其实这个就是恶作了哈，就是后悔啊，他是把它放在十不善，十不善就是下面不杀生、偷盗这些。那在唐译本一概是以十不善，一应该是放在所谓的五概嘛，但是跟十不善又合在一段，所以导师说可能是范本，他的范本本来就有点不太一致，有点不太正确的所以他翻译才有这样子的感觉不太正确的地方。好，接着看下来这个这样比丘发愿之后。他就得到这个所谓的阿处菩萨，由于不再起嗔恨，所以被称为阿处菩萨。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嘛，我们说32页这边32页31页在前面讲，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不动了31页下面这个其实就是跟着这样去安立我们个人的科判看31页的倒数第三行。或倒数第四行开始阿处佛国经中菩萨发愿是分三段。起初，比丘在大目如来前立愿，于一切众生不起嗔恚，不起恶甚意，不念五盖，不念十不善行。从此，这位比丘被称为阿处菩萨，从不起嗔恚得名，这是最根本的誓愿所以。因为他对一切众生不会起嗔恨，所以他心不动嘛，也所以也被翻译叫也叫做不动了所以有另外一个翻译叫不动。好，接着看到32页，32页这边好像接着菩萨发自行愿，就是我们等一下又看到了也就是被数为就被算为12愿的就是自行愿，就是我要这么行菩萨道，我的菩萨道是这么行的那大目如来为阿处菩萨保证，能这样的立愿修行，一定能成佛。然后菩萨立愿，将来成佛时，弟子没有犯罪恶的出家菩萨梦中不失精，妇女没有恶入不净于是如来为阿处菩萨受记。所以这个刚说的三愿，其实跟所谓的净佛国愿有关系。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的。科判在59页刚没有特别强调。59页，我们在瓜福二这边，名阿处菩萨的誓愿第一个什么发根本誓愿，还有他的因缘嘛那就是大目如来说菩萨行。所以那根本誓愿就是从一直到成佛，对一切众生不起嗔恚也没有升起这个恶圣心就刚刚31页的那个文是一样的啦。好，就由他得这个阿处的名号。那接着下面第二个什么？发自行愿，就我们刚刚说这个里面有12愿的接着瓜弗，罗马数字三是发国土净佛国愿所以这边就是对照前面的31、32页好，那这边需要解释的就是这一个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比较难以说明的就是这个字在瓜弗山。得阿处名号，这里有没有？这位比丘这样的大声呐，大声声念 大声那声念，那其实就是翻译这个哈、哦、，maha 嘛哈、哦、，maha 就是大，那这个声啊、声那就是下面这一个 samna sam samnaha samnaha 这一个，那声念就是 sam samnada 啊 samnada 啊对应这里。那我后来查一下，其实它都是跟这个字根。NAH 有关，跟这个字根有关的、啊、哈，这两个字其实都可以把它翻作庄严或是铠甲、武装，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这样翻。所以导师后面有翻，它的意思叫什么？着嘛哈，穿这个大铠甲，大铠甲就是 Maha 这个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荧幕这里有铠甲的意思哈。啊，之前我们在华严经第一册哈，啊，导师在解释这个大树啊，大树及那罗网所问经的偈颂讲记，啊，大树就是这个菩萨的名称啊。但是在我们汉传佛教，在五供佛前大供，什么大圣及那罗网，其实那这个比较是汉传佛教的菩萨。导师又在那篇大树及那罗网菩萨所问经。偈颂讲记，好，那篇文章里面就有提到，在佛教的经典只有大树及那罗网菩萨，所以在汉译的佛教里面啊，不是汉传佛教里面的佛教仪式里面，常常会念到，不是说常常，有些时候会念到大圣及那罗网，其实在经典上没有这位菩萨了，就是他是比较是汉传化的啦，就像我们说的那个什么伽蓝菩萨。好不好？伽蓝菩萨是什么？关公啊，哦，关公啊，可能对佛教有贡献啊，哦，或者是我们在，哦，刚刚说的那个大圣极那罗王菩萨，他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坚斋菩萨，他是放在供在我们一般说这个大寮了，或是库房，他是也是有传说的了哈，哦，就是他的手拿是狼牙棒，哦，啊，那是。因为有据说是少林寺三智啊提到了，那时候好像是唐朝吧，哈，唐朝有官兵来攻打这个寺院，那里面帮忙煮饭的出家法师就发愿，他要来保护寺院，所以他就自杀跳入这个大寮的火，就自杀，自杀当然就变成一个大力鬼神去抵御这个官兵侵犯，一般这当然这是少林寺三智嘛，就等于说少林寺。他们的记录，但是实际上的情况不知道。所以之后就被尊封，因为他帮助寺院嘛，哦，就被尊称啊，哦，坚斋菩萨，或者是一般说的大圣极那罗王菩萨。但是经典上面，我们刚刚说的，导师说经典上面只有大树极那罗王大树，哦，用这个大树这个名称来说明这个菩萨啊，他的菩提心也好，或者是他的特色了哈，哦。那这一篇文章这边导师就有提到。我们刚刚说要讲这个披甲嘛，哈，披甲是什么意思？哈，你看这边的文，哈，这边就有提到菩萨修行主要的内容，那么要福德庄严、智慧庄严，哈，所以庄严其实这个披甲就是庄严的意思啊。那庄严有很多意思，哈，我们将佛殿装饰得很富丽堂皇，这个也叫庄严，所以这边的庄严就是装饰，就我们常会说嘛，哈，这个。殿堂很庄严，哈，这个大概是说明这个佛殿或是寺院很装饰的很富丽堂皇。好，那在印度出战时身披盔甲战袍，这个叫庄严，这个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啦，铠甲嘛。其实这个也是庄严。好，另外一层的意思就资粮啊，就是我们要到外地，我们要准备足够的饮食、食物、水这些等等，所以这个是资粮，所以。如果再讲的是我们要修集福德智慧庄严的话，这个地方大概是我们要修集成佛的资粮。那成佛的资粮包含了福德跟智慧，哦，所以大概是这。那这边我们刚有提到嘛，哦，对应唐朝的翻译，其实它叫做披荆进甲，也是注脚六十，讲义六十页的那个注脚。刚说到的讲义六十页注脚138，它是"披 披精进甲，所以那铠甲是代表是精进的，所以这边铠甲也是庄严，但是也是代表是精进的意思，所以就意思就这位比丘呢，他这么发愿从道成佛，对一切众生不起嗔心，也不起恶圣心，也不起五盖十恶，这样子的精进修行啊，主要是那个啦，主要就是对一切众生不起嗔心，所以那被称为阿处菩萨。好，那下面是要解释他的自行愿。我们刚刚说他有十二愿，根据三十二愿三十二页提到的。好，他下面是净佛国愿，净佛国土愿的。好，那我们下一次就到这边，从这边开始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